的人，我绝对不认为他会画画。懂意思吗？可是今天我看到一幅画，后来发现是这个人断了手的人画的，我心生佩服，心生佩服。所以当你知道就有果去知道因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起了赞叹，你在果上所见的像其实是你自己的颠倒妄想，你会有很多的成见。所以我们只是在果上见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成见，这个成见会有好丑善恶等等的两边的批判，这个叫做世间相。你纵使能够评价这一幅画值多少钱，那也不过就是世俗地，懂意思吗？都是方便说的而已，方便说的。所以乃至于诸法实相生智慧这种话其实是世俗地。你在因地上就可以见到这个人的美好成佛，这个叫做圣义地。所以众生皆有佛性，谓之圣义地。因为修才会得到智慧，这个叫做世俗地，这叫做方便说。这样了解吗？所以有些时候的这个法句啊，要因中说果来看，有些法句要从果中说因来看，这样了解吗？所以呢，讲经说法的人也一样，听经闻法的人也一样，说说要从两边去思维。这两边不是有无两边，不是长短两边，而是用圣义地跟世俗地两边都要能够圆融无碍，得一切法无碍智慧。这样子，如果你 于一切法不生障碍，你就是佛智慧了，就是佛的智慧了。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多读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有好多的这种窍门，很多我们过去浑浑沌沌笼笼统统不了解的东西如果你能够去能够善分别大智度论的意义才叫做佛，学佛，学佛才能够入门。阿波波朗嘎，像今天如果不是去读这个，万马不在，是吧？你可以空思幻想，我的智慧远远不及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不在身边朗来，对不对？那就是知道他这么厉害，你就学他怎么样去体会那个道理，然后试着用他的道理去观察，去思维一切的事情，去见到那个实相。这边所说的是这个。好，接着我们看看复次，菩萨入不二法门时入不二法门，是时能具行此般若波罗蜜，不分别是因是果，是缘是智，是内是外，是此是彼等所谓一相，所谓无相，以是故不应难。所以呢，你就不应该要去推敲为什么一切众生中佛最第一，为什么佛是第一。我们也进到另外一个句子说，如来入于众生心想中啊，那这样众生好像也比较好嘛。众生为什么一定要以佛为第一呢？其实这个就是因中说果，果中说因的问题而已。你要依什么地来说法？所以呢，我们不应当去问难啊。因跟果其实性一相，所谓无相，所以你不应该这样的问难。我们只是借着这样善分别说，让你去体会不二的道理，所以不应当问难。所以这边呢，没有真正回答他。这边呢，反而用他问问题的发心上去叫我们，我们随时随地对一件事情起怀疑，其实我们就心落在二地之外，分别文字而以为自己很聪明。所以我们现在呢，在文字相上自己以为聪明，可以理解一切的万法，其实不是。如果没有办法二地圆融去观察法义的话，其实是不了的，不了的。好，底下呢，他就说复次，世间有三种智慧，这段文我就不说了哈，看结论。结论呢，在倒数第三行，声闻辟支佛智慧虽漏尽，故清净无大慈悲，不能饶一切故，不如就是没有办法去见如这件事情。何况世俗罪垢不净欺狂智慧，所以这以上的这三种智慧呢，是不及佛的智慧的。那这种三种智慧所不及的智慧呢，叫做般若波罗蜜。这是基本上是用一种赞叹的方式哈，用世间智慧去比较，这世间智慧也包括声闻缘觉的智慧在内了。好，那我们这段我们跳过去。复次，是智慧为度一切众生故，为得佛道故。请把这两个括弧起来，前者是成熟众生，后者是净佛国土。经文是用这种文字哈，在这里的论文呢，就是为一切众生，为得菩提心，两者加起来就叫做菩提心。菩提心就这两件事， 一切事常思维为一切众生，一切事就回向佛道，不为其他。这样的心就叫做菩提心，这种菩提心天天时时刻刻要去思维啊，劝发自己的菩提心。菩提心呢、啊、越增盛，你的那个修法哈、啊、是越能够相应的。好，是智慧相应受想行识，即从智慧起身业口业及身住，各位加两个字，那个等啊就是意灭，身住意灭等心不相应诸行，是诸法和合名般若蜜。所以什么叫做般若蜜？般若蜜我们经常就解释是啊度彼岸，有没有啊？什么叫度彼岸？度彼岸就是了解一些事情本来不了，对不对？后来学习的过后，观察道理之后，诶，了了，就度彼岸。度彼岸没有说我从哪里到哪里，那怎么能怎么叫做了呢？见到诸法因缘生，就叫了了，就叫做度彼岸。其实度彼岸其实是了解生死彼岸，此彼岸不度故。有没有？世间相即涅槃相，涅槃相即世间相，一相所谓无相，还记得吗？哎，这是我们才读过的经文呢、啊。所以四法和合名为般若蜜，很重要哈、哦，记下来，用这种角度去了解般若蜜。般若蜜不要老是只是死记度彼岸谓之般若蜜啊、哦，般若蜜其实就是开悟的意思。你在这一切的业果相续的向上能够开悟，就叫做般若蜜了。对不对？你去布施这件事情上能够开悟，就叫布施波罗蜜。你在实践这件事情上能够开悟，就叫做是我死罗波罗蜜。波罗蜜就叫做见诸法和合，见诸法和合就是见实相。是诸波罗蜜中智慧比较多的，称之为叫做波罗波罗蜜。念定比较多的，正念正知这种心比较多的，就谓之禅波罗蜜。所以同理可证，六波罗蜜只是依着他的法性增胜故。哪一个比较殊胜，我依着那个属性来说。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呢是负责报告法的心得的，所以我叫做讲师，对不对？回到家我比较要去扮演，因为我就那边讲道理，不让别听，所以呢就要当大哥啦，就要当爸爸这种角色。只是因着那个环境我比较需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本来不二无生空的这个法性主体呢就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就立不同的名称啊，立不同的名称，所以这些名称只是不异名啊，不同的名。所以如是等种种无量因缘，故名为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有无量因缘，所以有无量名，因无量名摄一切法，对不对？摄一切法，所以呢，因缘一切法故呢，故名般若波罗蜜。好，这是第二段。好，第三段呢，是回答是谁般若蜜？是谁般若蜜者？第一义中无知者、见者、得者，这个在哪里啊？马上看到这个字哦，你就要联想。我没有去找，各位知道实务中我在哪里？你看，很快翻到了28页啊，爱现就是这样。28页经文发光版本，好，各位看到哈，倒数第四行，习近平第三。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应如是思维：菩萨但有智，有没有？哎，从这边开始哦。佛一旦有智，般若波罗蜜一旦有智，色但有智，受想行识一旦有智，舍利弗，如我，我要圈起来，对不对？我也是智，一切我常不可得，如众者、寿者、命者、生者、养育者、众数人者、硕者、始作者、起者、时期者、寿者、死寿者、知者、见者，有没有？哎，就是这个知者见者就是最初的啦，因为我们呢、啊、都是知见中途，所以呢要从哪里见到我执？从我们的知见深处见我执，这是最细这个最初的相啊，我执这边最初。所以你看看我们经常在知见上会生烦恼，会产生障碍，会产生政论，这些就叫做我。我只是这些言论跟别人不一样的争执而已，好，我就是用这些不同跟别人产生界定，产生差别。所以这边所谓的知者见者，由这两个安立什么得者？因为我对一切法有知见故，所以我会有智亦有得，了解吗？所以呢，因为我执，所以才安立得者。所以一切法无我无我所啊，这个相诸法但空，因缘和合相续。所以呢，前面呢无我无我所了解我 是假名的，只是字而已，对不对？只是假名的，所以请各位在旁边注明一下，因假名安立故，无我无我所，对不对？我这个概念，这个知者见者，其实呢是无我无我所的，根本只是假名，只是字，所以它是假的，是空的，是无声的。那么诸法但空，为什么空？因缘和和合相续生故，它总是在生住一面，相续变化的情况底下，根本无住，也无生。所以呢，了解它因缘和合相续生，就知道诸法只是空，对不对？假也是空，空也是空，所以两者都是空，啊，两者都是空。这就是属谁呢？波罗波罗蜜呢？到底属谁呢？这边底下就要问明了。既然没有我，也没有法，请问波罗波罗蜜属谁呢？就问题啦，这问者就从这边问起的。啊，既然没有我所，也没有波罗波罗蜜这个法，一切法也空，那么到底这个法，这个波罗波罗蜜的法应该属谁？如果有所属，那一定有波罗波罗蜜，对不对？也有菩萨嘛。可是前面习近平已经讲过啦，菩萨只是字啊，波罗波罗蜜也是字啊，怎么可能空属空呢？好，如果空属空可以，那一切法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非叫做名字波罗波罗蜜要属于菩萨呢？这个问题就从这边假立了。若尔波罗当属谁？佛法有二种说法，一者四谛，二者第一谛。啊，这一切啊，从头到尾，波罗经要这样的读哈。为四谛故，从世俗谛上来说，波罗波罗蜜属谁？属菩萨。可是菩萨有两种义，你看看下面是属于哪一种菩萨？凡夫人法种种过罪不清净故，不属凡夫。啊，凡夫呢，老是在烦恼，随业造业，所以呢，不能够叫做波罗波罗蜜，对不对？连世俗谛上都不能说。而波罗波罗蜜呢，毕竟清净，凡夫所不乐。凡夫不喜欢这种无我无我所的事情。你看，你跟你身边谁讲无我，谁会相信，谁会接受？无我是甚深难说难解的东西。所以呢，鸠摩罗什法师啊，翻译了《大品般若经》呢，也把《大智论》翻译好之后，他却按住不说，就告诉道生说：“你呢，去弘扬《涅槃经》，去跟僧瑞法师说，你去弘扬。”那个诚实论，乃至于呢，僧兆法师很聪明，对不对？可是他太早死往生了，他也不过就是写了《僧兆四论》。四论啊，那个四论呢，到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真正读得懂。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这种无我无我所的空性无我智慧呢，是甚深难见的。那个时候他就看到啊，当时的中国人根本呢，成熟度还不到那里啊。纵使能懂的都是那些对道家老庄学说比较深刻的那些人，他还少分能够去体会，包括在他之前的道安法师。道安法师理解波罗波罗蜜都还有一个本无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是学老子的，他有个无极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就这样子，一定要依着一个法相才会有一个升起次第。可是般若不落文字哈，那种不落文字的思维，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讲，乃至于现在我们执着这么深刻的来讲，老实讲很难说的。所以呢，必须要有世俗地的安立，否则根本没办法说。所以般若波罗蜜也绝对不唱高调。般若波罗蜜如果不从世俗地上讲的能够让一般的人听得懂的话，根本这个法传播不出去。所以请问什么法才需要学？世俗地才需要学。圣义地能学吗？底下我们无相波罗蜜无相三昧就知道了，根本不能学也不能得，你怎么去学圣义地呢？可是现在就处处有人讲他说的法是圣义地，乃至于说他是佛，那很奇怪呢，他有什么事情呢？对不对？怎么看都跟法义不合嘛，对不对？那个倒是跟鬼神道很像，因为鬼神道可以这样说，我只要跟鬼神打得了交道，我当下就是 key 档啊，对不对？我是啥太祖了，啥太祖啊，我是三昧的三昧啊，对不对？我可以说我是什么，因为呢那个灵住我住在这边嘛，对不对？可是问题佛讲这个东西吗？别忘了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你勉强用这种相类似的方法来当作度众的善巧，但是也不能执迷在里面，这点是很重要的关键哈、哦。 否则呢就辜负了佛法，在这个地方会生烦恼的。好，所以呢我们姑且在世俗地上说般若波罗蜜属菩萨，可是属哪种菩萨呢？是因为凡夫不喜欢这个嘛，所以你不能说属凡夫啦。可是呢有一种凡夫会修定，所以呢倒数地藏行他说啊，凡夫人虽复离欲，那个离欲的意思是修定，依着修定，然后呢到那个心心所呢到了什么，到了初禅天去了，一说禅天是色界了，对不对？乃至于到了四无边处空无边处天，那是无色界去了，他还是凡夫的一手果报身，可是因为修定的关系能够离欲界。可是这种离欲呢毕竟还是什么，还是有无我心着离欲法，着在哪里？着在定相，着禅位，故不乐不乐不乐命。这种人呢、啊、你教他学经，他说不要，我在家里做，对不对？我在家里做，我也有拜佛啊，对不对？可是他就不喜欢听经闻法，就不喜欢听经闻法，他喜欢自己这样子修行。这种他只想拥有啊，他自己已经有的那些东西，而不喜欢去随喜，也不喜欢去庄严道场啊，不喜欢去赞叹，不喜欢去劝学，不喜欢去长随。如果这些十大普贤行愿一个都不相应，你每天就坐在家里普贤行愿品送他个100万次，你没有实践，你没有实践十大普贤行愿，请问您有哪一个愿真正体会过？你不体会，光念诵有用啊，念诵有用啊，很难的呢，很难的。这叫做不乐不乐不已，这种也是凡夫啊，永远都还是凡夫啊，都还是三界内的事情。好，这个还是第二位啊。接下来声闻毗湿佛虽欲要般若波罗蜜，但是无生慈悲故。那个生者呢就是以无量劫为限，他没办法做这么样做。这一期的果报到了就到了啊。大宴世间一心向涅槃，啊，一心向涅槃，他也一心呢，不过这一心呢就是着在涅槃上，是故不能具足得般若波罗蜜。这个时候的般若波罗蜜呢就叫做一切种智了，不能够以佛的一切无障碍智慧呢当作他的目标，甚至会以为佛跟我的果位道理智慧都是一样，这个就叫增上慢，增上慢。所以声闻毗湿佛呢也有这个问题，他以为这样就满足了，其实呢也是不究竟。接下来说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他也不属声闻毗湿佛，所以呢他说是般若波罗蜜菩萨成佛的时候，那难道是属佛吗？可是菩萨成佛的时候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就转名成一切种智啊。那请在转名这个地方画起来，转名改称叫做啊，改称叫做一切种智。那问题是我们曾经以前也读过大智度论啊，请问是佛哈、啊、在菩萨位的时候是先得萨婆罗再成佛，还是成了佛以后再得萨婆罗啊？你毕竟找不到那个时候他得萨婆罗，对不对？因为说不通嘛，这是理论上这样说，所以理论上说不到那个时，所以没有那个刹那可得，所以说无得是无刹那可得。无刹那可得是什么意思？一直都是，每一法都是，只是最后就叫做什么？比如说我还债，我如果欠人家100万，我今天每天还1万，对不对？还到第1万天把1万块钱还了，我说我债清了。可是我在每天是不是在还的时候是不是都在清？这些都叫做偿债，偿债，偿债。可是最后那一笔1万块钱丢出去的时候，我说我无债，转名叫做无债，我没有债务了，懂吗？好，类似用这样去思维，从般若波罗蜜到一切种子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够自信承担，肯定下来，自信安住，不生烦恼，就这样子降服一切的烦恼，安住在空无生不二的境界里面，就这样子老老实实加行，功道自然成，何消你去求而得？所以般若并不是因求故得的，很明白。所以呢，连般若波罗蜜也不属佛，这边的结论就是不属佛，所以由这样子消除法，对不对？所以的般若波罗蜜呢，啊，般若呢就不属佛，那不属声闻，不属毗湿佛，也不属凡夫。凡夫有两种，一种呢是外道凡夫，一种呢是着于禅定的凡夫。 这种呢都不叫，都不是。所以呢，就只是人家一种人，就叫做菩萨。所以除开以上这些人，所以般若就属菩萨。所以呢，般若是菩萨的不共法，是这样来的。那请问那是什么呢？前面又讲一切法是般若波罗蜜，这边呢又说般若只属菩萨，不属其他。那其他人所做的一切又不是般若波罗蜜呢？太安内哈，于是就问问题了。所以读到这边，你就自己要生出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此经中常说五众在前，对不对？我们每次要观察般若波罗蜜的善巧是什么，一定要先观察五蕴啊，无我，对不对？然后呢，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三法印，乃至于四念住到十八不共法，还记得吧？好，中间分成三段哈，这在前面已经练习很多遍了。那么后面就讲一切种子，因为一切种子就是最后面，最后就是萨婆若。所以萨婆若在后，从观察五蕴在先，最后去得萨婆若一切种子在后，今何以先说六波罗蜜？请各位注意，六波罗蜜，所以六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因为有般若波罗蜜呢来代表什么？六波罗蜜。金刚经是用布施波罗蜜哈来代表六波罗蜜，般若经呢就一定会用般若波罗蜜来代表六波罗蜜。所以什么叫做不共般若？六度就叫做不共般若，因为菩萨只有菩萨依着行六度学般若波罗蜜，这种学行的方式称之为叫做般若波罗蜜。因为菩萨他这样子的思维观察行事的风格跟智慧的成就，都远不是过去的凡夫啊，乃至于如如不动法性安住的佛可以比较的。所以佛毕竟也不住，对不对？佛呢根本不住，他就是应化，所有一切众生心都是他的心，所以他自然不动。可是不动并不妨碍佛的应缘，了解吗？所以呢，一切的因缘生灭都是佛性，都是佛性。所以我们才会说啊，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所以我们所做的所见的一切都是菩萨因缘，菩萨因缘就谓之佛道。用因缘的人就叫做菩萨，了解吗？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菩萨在学菩萨道。那么谁是佛？一切众生都是佛，他当作我修菩萨道的因缘，成就我的菩萨道，能够修行。如果没有这些众生因缘，我能成就吗？我不能成就，不能成就。纵使我去山洞躲起来读遍大乘藏，也不过得了一点文字智慧，你观照不到道理，更没有办法在众生形象当中去实践道理而见实相，根本不可得啊，根本不可得。所以呢，不行六度，没有办法契入菩萨道的不共般若。所以答曰：舍利佛，问须菩提，无所有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无所有？明明呢，你看讲五众，后来又有萨婆若，所以呢他就回答，这个回答有一个比喻很重要。我们看五众种种因缘观，强令无所有难解。你叫一个人看到这个杯子，我就跟你讲，杯子无所有；这个佛像，佛像无所有；麦克风，麦克风无所有。这些就是五众，乃至于说啊，这个行窟，这个行窟无所有，这种无所有很难理解。好，接着他说，般若波罗蜜即是无，它本身体性就是空，所以呢，他就安立一个名称叫做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因为萨婆若是佛才得的吧，你不能说你现在得，所以呢，姑且就安立一个名字叫做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体性是空的，无所有的，所以呢，容易去理解无所有。所以我就安立一个般若波罗蜜的名字，让你去体会无所有是什么。所以般若波罗蜜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世俗地的说法，是见诸法实相，诸法实相生智慧，是诸法实相所生的智慧，是真如所生出来一切随缘的法，生出来那个法叫做智慧。但是智慧是生出来的吗？不是生出来的，只是假说生，是由真如生起啊，真如生起，乃至大乘起信论会说真如幻化，对不对？一个生灭跟不生灭合的阿赖耶识，由阿赖耶识在成就一切法。所以就像我们解题一样，又画了补助线一样，所以这种说法都叫做世俗地。 假借名字让我们来观察思维，这种了解容易，直接叫我们去见相观空不容易。所以呢，这边就假立无般若波罗蜜，譬如水中月，容易了解它是空的。所以我们经常在听经的时候，就听到镜子的比喻啦，水中月的比喻啦，梦的比喻的，有没有？这些比喻老实讲很难，嘛很简单，我们去理解都可以去体会，对不对？可是问题啊，我们常常听那个经听完了以后，出去外靠，你刚刚给我掐弄光买吧，啊，弄光你的五蕴是会不会烂掉啊？如果我五蕴是空的，啊，就应该弄没挪呢，对不对？你烂都不敢去弄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空不能讲大话，你要知道空不是没有。空要用体会的去知道他的离言的意，所以你看啊，佛法一定要用世俗地去入，没有办法处处讲第一地，因为第一地一者说不到，二者你以为名言就是第一地，那又着世俗地又会着在指标月子的那个指头上面，所以呢，文字上就会有一种善巧，于是他叫我们业着文字般若，叫我们去学习什么？学观照。在直观当中观照，观照当中呢，就有所谓的三摩地影像，有没有？我们经常在瑜伽室里讲了半天，什么叫三摩地影像？就借着我打妄想那一念一样的心呢，去圆什么？圆一个清净所圆的直观境。依这个直观境，这直观境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水中月。你今天去在心中造一个水中月，容易观空，可是你不容易见到天上的月亮，说它是空。所以《楞严经》里面就有讲，水中月叫做第二月，捏木，我每次都好爱想象那个简老师，他每次捏木，看到了第二个月亮，第二个月亮，这叫第二个月亮。你捏着眼睛所看到的第二个月亮，就像你斗鸡眼看到第一个月亮一样，你知道那是第二月，可是那第二月一定依着第一个月亮出来的，知道吗？我可以去这样体会，可是你直接看到那个真实的像，你要说它空啊，不容易的，说它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依着像先说有容易，对不对？我们先看它的像，先从像上去体会，先从像上去思维，这个对我们凡夫来讲容易，容易。可是有些根器的人很厉啊，他也习惯很快就要从空上去下手，啊，处处就要讲，哎呀，即像离像。这话可以说，但是不好悟，懂吗？悟了以后也不受用，你怎么去用呢？不弄矿买的，跳老矿买，那不敢跳，不敢跳啊！这个空意的体会，你怎么去实践？怎么去实践？你实践还是要在世俗地上去实践。其实它就指的是什么？不着而已。如果我的目的就是不见故不着，不见有很多方法不见。第一个理不见，第二个事不见。可是事不见难，能够在理上不见容易。能够在理上不见容易，所以我们就入理了来说相，理是空的，相是有的，这个就是两边镖局而行中道，行中道。所以呢，我们方法倒不一定就照墨学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只是我学习的心得是这样。那这边龙树菩萨的意思也是这样，所以呢，水中月亦名其空，所以呢，我们用般若波罗蜜啊，而不是叫你一定要用。所以呢，他把五众当作什么？把五蕴当作所缘境，那么把般若波罗蜜呢当作能缘的观。所以呢，假说一个般若波罗蜜，要我们去学习一个能观的心。其实我们见境就是见心，这个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体会这些事情，我们不了解，我们看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带着有成见了，带着有成见了。我们永远都带着成见看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所以呢，我就。姑且就叫你说好，你就不妨用一个新的观点去看，假说要你去学一个智慧，对不对？换一个角度来思维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还是那个像没有变，可是我就发觉了，在直观当中我就发觉了，如果我用换一个角度来思维的话，我念头一转，我念头的能观智再去看那个像的时候，那个像对我的意义就变了，我发觉我不会像以前那么贪着了，对不对？所以就达到理不见而在相上不着的效果。所以呢，常存理观，不 不是只能够试行，所以我常常劝念佛人也是这样子，你不能够只有试行念佛，只有试行念佛，理观不透，智慧不生的话，真的放得下吗？真的放得下吗？真的能够用念佛就调伏一切的烦恼吗？如果真的能够调伏，那不过就是把你现在这个时间卯一股劲就在佛号上而已。可是问题是你临终的时候，你的身心状态可以就这样子满满的只是念佛吗？那你这种堪忍烦恼不逼迫心的能力是怎么训练的？临终自然就会有了。平常要入甚深的理观，你在事项上才能够一分一分的离。我们学萨婆若的智慧啊，最后要成佛，念佛要成佛，你要得那个萨婆若是要渐进的，不是一触可及的，这种练习一定要趁早，所以事行一定要用功，但是呢理观不能废，而学教的人常于理观，事却不行，不行根本到时候就是我的妈呀，对不对？最后又去找个妈投胎了，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到底心能不能立，事理是绝对一样不能废的。所以呢，他说啊，五波罗蜜呢，与波罗波罗蜜同名同事，是故叙说五波罗蜜，然后叙说五咒。所以呢，他在劝学品，各位记得吗？劝学品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讲什么？讲六度，叫我们要学六度。六度是属菩萨的不共般若。由六度的五波罗蜜呢，带动波罗波罗蜜的修行，对不对？由五波罗蜜的四相的行，去带动我们能够去观察，得到波罗波罗蜜的智慧，而最后用波罗波罗蜜的智慧，再来重新换一个角度去思维五蕴的话，你这个时候就身观五蕴，我，这样子才有办法度一切的苦厄。所以如果不经过这样子的翻转的余地呢，你如果不去在五波罗蜜上去真正去实践六波罗蜜的那个波罗波罗蜜呢，是不能成啊，不能成成功的。所以呢他说啊，用这样子继续叫我们学啊，就说五波罗蜜让我们学，我们的继续呢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去观察五众，最后成就一切种子，而了达他无所有不可得的这个实相。所以菩萨入这个门呢，观诸法实相，不恐不怖，当知菩萨不离波罗波罗蜜。请把不离画起来。为什么不离？因为性智而故。性智而这三个字就是无相三昧，就是我们下一品要谈的东西。我们的形象不离，对不对？为什么不离？因为我们常住三昧，所以下一品就会讲三昧。好，不离者常行波罗波罗蜜，不须必有果报。你看这边又有了，那果报是什么？就是萨婆若。请把果报那个地方写，不就是萨婆若啊？那果报就是萨婆若啊，不须。当然呢，佛是如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对不对？怎么会说是讲假话呢？怎么会说无自一无得一无所有呢？不是一无所有哈，是不要存着成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些事情才可得，才不虚，才有果报。所以你见空不要着空，心就不会落在恐怖沉默金部位的情况底下。你能够在一切实相面前端坐紫金莲，心不生恐怖沉默，这个智慧就叫做波罗波罗蜜。所以到这边呢，第三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啊，为什么他属菩萨啊，其他都不属，这个道理。所以呢，最后做总结，此中，须菩提自说不离因缘，啊，为什么前面讲不离？所以底下就讲不离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讲不离？道理就在底下，这个是引经文来的哈。色离色性，这个色就是色法啊，色这个我们以为有一个东西的那个概念啊，那个概念，它其实呢是我们的名字而已，我们所称的名字而已。他自性可不可得呢？不可得。你追着追求他自性不可得，所以色中无色相，前者是智，后者是境啊，智。色中无色相，你可不可以在色里面去找到那个色相？没有。你去观察，用显微镜去分析那个色相，那个色相无非就是一些分子。 这个分子在这个色相上有，在另外一个色相上也有，同样的成分，可是为什么不同的排列会变成这么多的差别相，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结果。所以我们从色性上去观察也不可得，从色相上观察也不可得。所以色性不可得，色相也不可得，性跟相同样不可得。如果你以为有所得，就叫做虚狂。虚狂无所有，就是在不可得无自性的情况底下，你以为有得有观，你在这个地方立了能所，以为我能证，我能知，我能见，这些我法假立万法生起的现象，就叫做虚狂，那这是凡夫了。那么菩萨呢，能如是知，请把如是知画起来。我们在前文曾经跟各位判过，有没有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有没有？按照经文就按照这个地方，所以这边呢就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不生法相就叫做不离实智慧，乃至于证入实际，实际就是涅槃，也如是，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菩萨能行是无障碍道，无障碍道呢就是究竟佛道啊，无障碍道就是没有烦恼障，没有所知障，根本离了二障，就是无漏的圣果了。得到啊，能够得至萨婆若，就最后能够成就一切种子。若一切不生不出，对不对？法不生，你也没有出三界，所以乃至于说我有没有到一个叫做阿弥陀佛国的地方啊？生者绝尽生，去者实不去。这边不讲不去，这边讲不出。中论是讲不出的，中论讲不来不出，不是不来不去啊，它出就是指这个意思。我们说出三界，如果三界有边，那么三界住哪里，对不对？三界有边，那么三界外叫做三界外的一个所谓的华藏世界。那么请问，如果有边际的话，那么三界跟三界外的华藏世界是不是同住一个虚空？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即三界内是不是就是华藏世界？那你还去哪里？你还怎么离三界？所以离三界是怎么离啊？怎么离？你怎么样生净土？怎么生？这个道理一定要通，这个道理不通，我们在念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愿就不清楚了啊。一个做不清楚的东西啊，真的就是嘴皮子上的功夫，那是四行，四行也很重要，它有让你暂时得定安住其心啊，这样子的安定效果。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这种安定效果，理不深刻的话，是不充分，不充分的。所以也不是叫你在念佛的时候还要这边苦参念佛者是谁，不是参这个东西，答案都在经教里面，不要参了、啊、参这个时候如果不学经教，就等于打妄想嘛，对不对？多读一点经教道理，也去多听，然后常常去思维，自己念佛的时候就观察念佛的那个心，就是无我无我所嘛，对不对？也因为无我无我所，所以你不会看到自己疲劳嘛，不会念个一万声够了，对不对？你念一万声要忘了念的一万声，对不对？哎呀，到第几了？干脆忘掉，从一重来，了解吗？哎，就这样子，老老实实只管家行，不问其他。所以很多禅法也叫你说只管打坐，有没有？念佛也有一些教学方法，就只管念佛。那个只管这两个字好重要啊，只管就叫做唯，对不对？唯一切就只是一个念头，就只是一个念头，这叫做一心啊。一心就是心一境性，心能够注意一缘而观察心法性是空，相因缘生故空，就这样子，空性，空性安住不生烦恼，用四念住把烦恼调伏了以后，住甚深的空性无我的智慧，这样安住其心，这一念心就是念佛要成就的心，这个心就是念佛三昧。你从念佛而去观察理，而能够入到这个境界，就叫做三昧。三昧不管叫做什么名字，你同入三昧，都是同入无相境界。无相，无相就是佛，就是法性，就是真如，就是一心， 根本都是不同的名称而已。所以呢，他底下就说了，问，在1636页这边说，问，须菩提，云何一切法不生？须菩提答，色色相空，故色无生，无无成就，乃至实际也是如此。若菩萨能如是行，是清净。第一，无上无比，故渐进萨婆若。有没有渐进？我们每次所做的一切观察、思维以及事项上的实践，都是渐进。渐进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一切法都是佛法。我们不要去忽视任何一个因缘，让因缘在每一个当下都圆满成就，那都能够心住一缘，都能够处处能够见即色当空的道理。这个道理就叫做念佛。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故得渐进萨婆若故，心不生邪见烦恼戏论，即时即得心清净，把心净化起来。因为心净即国土净嘛，所以呢，心清净故，果报故清净，所以呢，叫做得身清净啊。所以一定要因地清净，心一定要清净，观察一切的清净，所以你看到这一切的正业报也是清净的。所以当下就在净土才可以哦。如果你现在念佛，你心不在净土啊，那么你念佛啊，佛在西天，对不对？你怎么去？你要怎么去？于是心清净，身清净，32相80种随心好庄严其身，这叫做相清净。相清净不是那个外相，不是我今天戴了个眼镜，穿什么衣服，不是这种外相。那个相哈，32相，各位不妨这样去思维。其实就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气质，对不对啊？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气质给人家的感受，你就有那种32相80种随心好给人家的那种气质跟感受跟那种庄严，对不对？你学了佛了以后，你的三业清净就会在这32相当中呢现出给别人这种感受，然后呢对你就会心生恭敬。我们不是为了得恭敬去学这些法的，所以一定从心清净而身清净而相清净，对不对？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气质就变得很清净庄严了。依这样子破诸虚狂取相之法，受法性生生，这样子就能够得法身。所以我经常劝各位，经常要以法为身，不要以色为身。以色为身呢，这个色法终是一直不断的老去的。那天有一个师姐说，你看看，我说看什么？两根白头发，白头发打高马力塞，他好高的给那里才在镜子面前生出来，不是突然生的，那一直都在生，只是呢今天在两鬓生，今天在这里生，然后在这里生，在处处生。可是那个白头发在哪里生最恐怖？在心里面卡归点了呢，白压压呢，白清澈啊呢，那个白头发难过，那个白头发难过，他见不到自己的心。好，这样子破虚狂法而得受法性生生，所谓常得化身，不处胞胎，就是得法性生生。啊，你了解吗？了解，今天我这个身体不是北部生成这样而已，你就怪北部。那我才会，我那不180，我生做那不像金城武那么帅啊，你要怪妈妈吗？你要怪北部吗？不能怪的呀。今天呢，我们经常还讲啊，这个都还是有违法世间的说法，说什么30岁以后的长相啊要自己决定，对不对？30岁以前呢是父母决定，那意思是说30岁以后你要因为学习而改变你的气质嘛。所以说实在话，不要讲那么玄啊，不要说我们死了以后到什么天界去成了佛，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就怎么怎么样庄严，不是那个时候才成就了，是你今天就在这个极身哈，就这个父母身身可以成佛。你成佛是什么？成就佛的那个气氛，得佛的气氛，得法性之一分，这个叫做证入法性生生。你这个时候你会发觉，我这个时候要学什么我就像什么，扮演什么我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常得化身，对不对？这种化身需要借母胎来生成吗？不需要。这个时候我当然不入母人胎中，常得化身行到哪里，只要我在，法就在。 这种庄严不是很有气魄？是不是这样子？你心常随三宝，对不对？常常劝自己发心，为别人演说衣食俱济。演说不是一定用嘴巴说，用身教更庄严。你行来一切法都是，当你用身教现出大法师的相，入法性一分，常得化身，从一佛国至一佛国，那种庄严自己就领会，就可以受到那种好处，不用往生，立刻就是。于是就问了，若有力如此，何用化身？那干嘛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三大阿僧祇劫最后出地以后的化身，干嘛还要这样子呢？贪着其身而不取涅槃，对不对？既然是这样子，当下就是，那我把这个身灭了嘛，入涅槃嘛，因为一切法都是嘛，法身常在啊，对不对？有我无我，法身也常在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既然是这样子，你为什么要贪着这个身呢？而不取涅槃呢？为什么要这个身呢？就为了什么度众菩萨事业，去做下去歹集呢？答案在后面，这个答案好重要。答曰：有二世因缘故，以诸佛是众生中宝，欲供养无厌。三昧艺术意思就是说啊，十大普贤行愿当中的前面三个是什么？我怎么要听到大哥大了？好，什么东西？礼敬诸佛，礼赞如来，还有呢，称赞如来，还有呢，供养，广修供养，就是供养诸佛的意思。这三个是三昧名件，这三个是把一切的有情无情的啊众生，乃至于无情的一切的东西呢，都当作是佛，这样子恭敬，常行恭敬，然后呢说柔软语，对不对？同事爱行，不思利行，常行四摄，这样子就是这三个。因为你不舍众生故，你要怎么样在这个娑婆世界修十大普贤行愿？就在一切众生前供养诸佛，对不对？去称叹，对不对？去供养，用什么供养？用法供养功德最殊胜，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子还有办法修菩萨那个十大普贤行愿嘛？以这样子的心呢、啊，无厌，不疲不厌，做再久也不厌。所以切记，学佛一定要做愿，常常要回向，不然呢、啊，修那个法会有一些善根发起来。一善根发起来，你就以为啊护法靠在你这边，所以你就常常跟他打交道，于是你会跟他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我被弟弟的兵凶那不要搞上来。这个时候呢，你就好像北叔刚刚去庙里拔杯吼，然后讲今仔日我欠一万呐，你看还在叫人上面上来喝啊不？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求鬼神问卜了，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如因果的说法了。但是呢，如果你这样子看一切众生都是佛的话，你有一堆事情可以做啊，这种事情呢、啊、不疲不厌。所以有本愿度众生进佛世界也还没有圆满呐、啊，所以呢是菩萨福德方便。福德是福德哈，修福德方便是智慧，所以这边是福跟慧两个力量呢，都经常这样用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常不离诸佛，佛者众生意，所以呢，常不离诸佛就是常不离众生，常不离众生却又空众生相，因为不见无我，五蕴是我，不见五蕴是我，哪见五蕴是众生呢？所以就在这一切众生相上啊。空一切相啊，入一切离而观察法性，观察法性啊，而不生法相，这个就是空三昧的意义。空三昧意义，如果空三昧就取证涅槃，这个不叫空三昧。空三昧呢，反而觉得这个色身啊，这个父母生身啊，有他的因缘，因为有他的因缘，因为我长得就是土土的，对不对？我长得就是这样子秀气秀气的，所以我这个秀气，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样子，我就可以去怎么样跟知识分子一样啊同行，对不对？跟他同事。如果今天呢没有一点点书生的气质的话，你今天我要对一些这个自己为知识分子去讲经说法就难了。所以外相重不重要？其实也蛮重要。什么身相，什么智慧，什么能力，你就可以度什么样的人，就跟什么人有缘。所以要善用我们的因缘，而不要舍弃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办法在众生因缘上成就这些法的话，这些法都是独立的，对不对？ 无用的，那你所成就的不过就是一尊木乃伊而已，对不对？所以木乃伊也不过就是一个矿物合成而已。经常这样子观察无我，这样才能有心清净，才能够身清净，才能够相清净。好，讲完了。考试问问题，请问本品三个重点在什么地方？本品是不是有三门？第一门是什么？谦让门。谦让门讲什么重点？第二门讲不住，不住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最后一门就讲这个本段，本段的重点是什么？啊？考试哈，每一个交一张作业来，告诉我答案是什么。啊，下个礼拜公布。好，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圆满。那文罗师姐、李老师还是没来，不过我们想时间也有限，我们就不诵经了。那请各位呢翻开经文，我们把大科看一下。翻开到方广版本119页。我是预计啊，把这一品也跟各位报告完以后啊，我们就来学习两大东西，两大段的东西，一个就是十八空，一个就是百八三昧。我们常听百八三昧，对不对？那这样好的百八三昧啊，就黑的触笔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哈，形象品第十。那么形象品呢，对照前面的本品叫做集善品，对不对？集善品呢，其实就是讲什么空，空三昧，也就是空解脱门啊。依着空解脱门呢来说集善意啊，依集善意来体会空的意思啊。这一切法，你说有是有啦，但是这个有只是集善嘛，集无所从来，善也无所去，了解如，然后呢进入法性，实际知道空是什么意思。好，这以上是谈过了。那么呢？底上呢是我们可以了解说啊，受无所受，有其实就是无啊，你了解这个两边的道理而不着。形象品呢就根本不见，就根本无相可见，你怎么见？那么为什么无相可见？因为你根本专注一缘。请各位在这边注明一下，为什么无相可见？是因为心常住一缘，所以要修无相一定要入三昧，空一定要也是入三昧，空也一定要入三昧。可是空可以理解，可是无相很难理解。我不能说这个佛像无啊，对不对？我不能这样说无啊，明明白白就是有，怎么可以说无呢？所以我一定要说有才可以。可是我的理观呢就可以观无，我可以观它是空的，我不是没有看见它啊，我心就住于一缘。那怎么样心住一缘得三昧？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本品呢就是讲无相解脱门啊，请各位总标一下，本品就是说明无相解脱门是三个入涅槃城三门之二啊，三门之二我们已经讲过空解脱门了。那这段文呢其实最重要就是两个重点，有方便无方便而已。好，我们大科一下。好，我们看看呢，第一行这里哈，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请把话起来，无方便欲行。如果你没有一些善巧方便，你就要去所谓修行般若波罗蜜的话呢，那个是有很多过失的，有很多过失的。这个是第一段，要从那边开第一段，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讲细节哈。翻，请翻到121页。”121页倒数第二行，另外第三行第四个字这边开始，舍利佛问须菩提：“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有方便？”有没有？请把有方便画起来。从这边开始呢，从倒数第三行舍利佛问须菩提这个问题开始呢，就开本文的第二段，讲什么叫做有方便行般若波罗蜜。好，这边呢是倒装哈，按照前面的方法，就是说菩萨摩诃萨有方便欲行般若波罗蜜，那怎么样做呢？于是呢须菩提就跟舍利佛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要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不能够去造作色受想行识，这一切的攀缘呢都不可取。所以由此来说好，请各位翻到123页，123页倒数第二行，从这里开始，舍利佛言：“ 但不离四三昧，令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更有诸余三昧。啊，这里呢是总结，总结无相解脱门啊，总结无相解脱门的方便。何谓无相解脱门的方法是什么呢？到这边做个总结。其实就是因为心常不离是三昧，因为就是反过来说了，因为心常住三昧，所以于一切相不见，这样了解吗？因为你心根本就是一缘，那个刹那根本不住，何况三世？所以如果你不见三世相，哪有一法可见？所以自然就不受，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我们这一品呢，就会广说三昧哦，不只是三昧哦，到这边请各位翻过来。底下呢就开始讲三昧了，我们翻到124页。124页从123行底下。须菩提言啊，这边是一个桥段啊，这边是一个过门。啊，过门了以后呢，在第三行下面呢，须菩提言，诸菩萨摩诃萨有三昧名，首楞严，有没有？啊，这个是第一个。是第一个。今天教给各位功课，请各位数出这边有几个三昧。各位标号12345678910，他就是小学生算数哈，改成生化麦啊。那底下就是在讲这三昧，然后最后做总结。时间不够了，我们就给各位分两大段，最后入百八三昧哈。在这边细节，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各位报告。